所以后来那个护士进来说，诶，你醒了，那你还好吗？我还一副很那个镇定跟他说，我还好。然后就心想说，到底什么时候要出来，我都没有被你们唬到，这样
你什么时候跑出来。
结果后来我妈来了，看到我就开始哭。那我心想说，不对，
吵架打架生病离婚甩锅倒债诬告背信渣男营业秘密家人看衰小到全网八百条都说你杀人的新闻，都在园中鸡汤。欢迎来到园中鸡汤，大家好，我是 Max 李园中。
大家好，我是 Mot 林松庆。
今天呢，我们要邀请一个我这个行业里的前辈啊，他这个给我们的形象呢一直都很稳重，然后跟我们分享很多他的一些人生经验。我在开始筹办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想说，我想邀请他跟他聊聊，因为我上次知道他的事情刚刚一聊也大概十年了，然后中间我们有在街上遇到，然后聊聊关心，互相关心一下，然后我也有请打电话请教他一些我自己的事情。那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我邀请他来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大家人称茶叔李全新先生。
好，大家好，我是老茶，
大家都叫他老茶茶叔，然后他的名字是李全新。我们刚刚聊了，他是我们电商行销社群老将。
没有，老兵是真的老兵是退伍老兵。
我后来才刚刚聊过他从无名跟雅虎拍卖的时候就在这个行业里了。
对，我是2002年那时候就加入雅虎球拍卖，然后本身是雅虎球拍卖的第四位正式员工，前面三位就分别都是 PM 啊跟那个工程师，然后当时也有一些兼任的同事，但是我是第四个正式员工，然后负责那个时候就开始去做所谓的卖家的经营跟就是品类的经营这样子。
哇、wow, 那这个等一下我可以，这个 Mot 你应该那个时候你应该在念大学。
对啊，
因为我那个时候创业，然后你应该还在，你应该大一，大2002应该是大一。
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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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后来跟 Mot 有相认一下，他是我台大机械的下两届的学弟。
哦、oh, 是。
对对对。那为什么讲这个呢，是因为我在资工大二，理论上应该是机械系大三，就 Mot 大一的时候，
对，
我开始在创业。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把日本雅虎拍卖买回来的圣斗士或小叮当玩具就放在你的雅虎拍卖上面卖。
OK。
卖舶来品。
是。
对。那因为我对这个产品很熟，我知道行情价格，所以那时候就可能在日本买一个1000日币的小叮当玩具，在台湾可以卖3000台币的小叮当玩具。很惊人吧？
哇，真的很惊人。
很惊人吧？对。
我那时候听一个卖家说，他自己到日本去玩，他其实本来是去玩的。好，那但是他会去那个秋叶原，你是买玩具嘛，他同时也会留意像是日本的一些笔电啊这种就是3C 产品。然后那天晚上他就在那个网咖里面，可能就是先把它刊登。他都还没入手，但是就是先拍了照先刊登。如果假如有人下标，他隔天去
就直接
买
掉，
然后那个差价，他说光是这样的那个收入就已经可以让他整趟的旅费都被 cover 之后还有赚。
是那个时候，
当年是这样子，
那个时候的资讯落差真的还很大，而且那个国与国之间的那个价格是你都查不到的。
对
对，所以那个时候哦，我没想到我在用的平台的主管或是公公，
真的
就在这边。
我记得我大学买东西也都是先上奇摩雅虎拍卖去查那个资料、欸、
是
那个真的，现在这些小朋友可能就不太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干。对。对，然后那个时候，而且那时候网络还蛮慢的，要不是因为我们有速网，在学校速度超快的。对，那个时候还要拨接啊 ，ADSL 啊。对，好，我已经讲了，可能人家要转台了。
对，已经讲说这是哪个时代的故事，
老人在讲故事。
对
对
对,
对，我今天请那个茶叔来跟我们分享，是他平常也有做一些工作坊。嗯、他其实今天来我们这个节目是代表了职人、管理人、工作者，因为我们之前前面好些节目我们找到了蛮多是创业者。
嗯，
因为这里面有发生很多，就是譬如说 Mot 也是创业者。
嗯，
就是创业者会遇到很多家人不相信啊，或是一些法律上面的攻防啦，甚至倒债啦什么太多了齁、嗯、然后但是今天找茶叔来，我们是分享一些他这个整个职涯，我刚刚也茶叔跟我的工作时间 年纪大我大概十岁一轮以上。
对，是。
所以其实有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然后又在社群啊电商是很有经验的。您现在最主要的是在做顾问对不对？
对，我现在其实算是一个自雇者。那所以我通常平常会做几件事。第一个就是我固定担任某几家公司的顾问。然后甚至有些是要直接进到他们办公室，就是做比较深入的一个服务的。那这是一个。那另外就是，如果假如我过往的经验里面，像是社群经营啦、数位内容经营啦，那这个部分其实有一些课程我也会去接。那另外，因为我自己本身担任代人主管已经有十几年的经验了，所以里面有一些可能跟管理有关的课，或者是帮一些公司举例，像前一阵子就会有那个年度目标设定啊这些的，那所以可能也会帮助公司去做这个一些这里面的工作方的一个规划，那甚至引导他们怎么样去逐步的完成这个部分。那所以这个授课顾问那算是我在做的事。那另外因为我自己其实进入到这个所谓的自雇，原因待会可以细讲，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人生现在的寿命很长，但是在公司上班大概就是65岁退休。那如果说假如我可以活到大概90岁的话，后面其实有一段真的不知道要干嘛。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退休爽爽过挺好的，但是因为我本身喜欢工作，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如果我等到那个时候再去找那个要做什么好像有点太慢了。那现在好像感觉比较空间比较宽广，所以我就开始去做所谓的第二职涯的那个探索。那这里面我自己这五年有一些经验，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也觉得说你好像走得比我们早一点，所以我也针对像这样子的族群办一些像是读书会或者是工作坊，引导大家有机会也来想想自己的下一段职涯可以怎么样规划。那所以这也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嗯，其实我自己就是因为那个今年才知道有茶树这个人物，就是因为那个线上课程你分享那个读书会，就是你讲解很多本书嘛，
啊是，
然后每本书你会把它浓炼你的那个精华，然后来讲给我们听，我觉得非常受用，真的
是
很难得的。
啊、谢谢。谢谢。
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想多了解茶书，我以前一开始了解茶书的时候是在 Inside 的时候看你很多篇文章，嗯、然后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多多了解。那脸书上你搜寻也会找到他的一些文章。那我们今天要先进入一个我比较想跟茶叔讨论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因为我们差一轮，然后刚刚聊了这些事情以后，其实我现在大概已经到了你之前发生那个事情的时间了、哦。
嗯嗯嗯。
这个事情就是2013年，其实茶叔在一个购物网站，是远传下面的一个购物网站，然后在工作的时候，在工作桌上发生中风的事情。
对
对，可不可以跟我们叙述一下这个事情？
好，那一天的情况是这样。我自己其实坦白讲就是对于工作很投入，但是对于健康当时其实是不太关注。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你如果问我说所谓的高血压什么样叫做高，我也说不大出来。那甚至其实很好笑的是，我当时在那个时候有做了一个公司的体检，然后他就说诶你这个血压有点高诶，我心想说每个人血压都好像都有点高啊。
你有印象大概多少吗？
我跟你讲 ,130,180。
欸，这个真的
对，像我看到各位的那个表情就知道说你们其实是了解这个数字是不太正常的嘛。对，但是我当时听到那个体检人跟我讲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一点反应都没有，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正常数字应该多少，所以我就说这样有很糟吗？他说是蛮高的，那你要不要就是稍微先就是深呼吸一下，我再帮你量一次。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又需要那么慎重吗？所以后来就他又再量一次，结果也是110,180。他说那我要写咯，那我心想说写就写啊，我完全不知道那个数字高到什么程度。好，那重点来了，当时我其实很喜欢熬夜工作，所以在中风的前一晚我其实还工作到大概4:30，就是要完成一个 PowerPoint， 因为隔天要交然后要报告。好，那天4:30去睡，早上大概7:00多又起来，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怪怪，但我以为我自己是累而已，然后我也不以为意。然后那时候其实出门前啊，我妈叫我帮她输入一个东西，结果我就一直按错字，手机。然后我还想说，哇，我累成这样，就连手脚都不听使唤这样。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可能已经开始出血了，我自己不知道而已。好，那后来结果就到了办公室。那到了办公室之后，我就是要急着要把昨天完成的那个，就是当时还是用随身碟，就是插到公司的那个电脑，想说要寄出去嘛。 结果就想说，诶，先倒杯水好了。结果谁知道去倒了水回来啊，水就洒了，洒到那个键盘上。那我就很紧张，想说糟了，我要记着，急着要记档案，那万一如果电脑坏了怎么办？所以我那时候就拿了一个卫生纸，想说要去擦那个键盘，就稍微把它搓比较细一点，想说要伸到那个缝隙里面，结果人就倒到座位下面去了。从那个时候我就失去意识，再醒来是七天之后。好，那我听我同事当时的描述是，他们以为我在跟大家开玩笑，所以就倒在那边，然后大家还一副那种就是想说你不要再闹了这样子。但是后来就看看，诶，好像不太对，应该不是在闹，所以赶快叫救护车就送到那个三总去。那幸好是在那个三个小时之内就送到了。然后我当时是那个血管爆了，因为就是血压高嘛，所以他就帮我打了抗凝血之后，就是要让我就是那个自己那个恢复意识。那但是就躺了七天。然后醒来的时候我自己觉得也挺搞笑的，为什么呢？我醒来之后我就躺在那个加护病房那个床上，他还就是有一个斜度这样子，然后就插了鼻胃管这样。但是我反而没有觉得身体有什么特别的哪里痛。然后就醒来之后就发现说，嗯，这边都没人，然后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好像是应该是一个整人节目，是要来整我的。好，所以我就心里想说，不行，我一定要维持镇静，千万不要惊慌失措被人家笑。所以后来那个护士进来说，诶，你醒了，那你还好吗？我还一副很那个镇定跟他说，嗯，我还好。然后就心想说，到底什么时候要出来，就是那个我都没有被你们唬到这样。摄影
机什么时候要跑出来？
结果后来我妈来了，看到我就开始哭。那我心想说，不对，这个应该是真的，
有点太真实了，
就是不太可能说整人节目可以找到我妈来配合这样子。然后我才意识到说，哦，原来我真的发生什么事了。那后来结果才听家人跟我讲说，其实我就中风然后倒下来，然后幸好就是送到了那个三总，然后就昏迷了七天。然后我妈跟我讲说，你同事有来看你，其中有一个同事还在你那个旁边哭，你没有意识吗？我说没有，我完全一点，就是我醒来之后就觉得好像就躺在这边，我还以为你们在闹我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在医院，那刚开始其实因为我是左半边出血嘛，就是左边这边那个血管破了，然后所以右边不灵，就是那个神经受到影响，所以中间就有点担心说会不会没办法复原，尤其是因为你写字也是要靠右手。好，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有点紧张，然后还需要有人看护。然后但是后来反正在三总待了，就是反正28天你就一定要出院，那我就到另外就到了那个中国医药大学的那个附设医院，然后继续做复健的那个疗养。然后后来回家就是想办法，就是让自己就是尽量多活动嘛，慢慢才把右半边的那个机能就是恢复到，就是至少现在大家现在正常看我应该都看不出来说有什么哪里不方便，但是就是说我现在其实右手是比左手没有力气的，就是因为神经有一些受损。那另外就是右脚其实脚掌一直都是保持一个麻麻的那个状态，那从13年到现在已经10年都一直都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想这个大概应该就比较难，就是可能是不可逆的那个一个损伤了这样。
等一下来找你握手一下。
哦，握手还 OK， 但是就是说你说如果说假如以举东西来讲，因为我后来有持续在那个健身房就是维持就是那个锻炼嘛，然后就很明显的知道就是说右手举的那个重量跟左手是有一点落差的，但以前反而应该是右手比较有力。
所以在第一次28天里面在那个三总那边是没有开刀的吗？
没有，因为就是他幸好就是找进去，而且因为我是破，如果假如是酸就是梗塞的话就当然一定要开了，那但是因为破的话反而就是说让血管自己
修
复原，然后那个血就是因为抗凝血所以也没有结成血块就还好。那我觉得那时候其实算很幸运啦，因为刚好就是有同事看到，如果没有同事看到那真的就不知道会怎样了。
因为这个疫情有一次我刚好跟你们的前同事那个嘉宪啊他们吃饭
啊，是
跟嘉宪他们吃，还有 Eric
是
他们吃饭，然后我们就聊到这件事情，他们说那个时候就在想说，诶，是不是要叫救护车的话就帮你叫救护车。
对，
然后我比较想知道的时候，那在那之前其实你没有注意，都没有身体健康检查的习惯吗？三五
没有，那时候其实通常都是公司有安排我就去做，那但是就像刚刚讲的没 sense， 所以人家就算跟你讲说你怎么样，我就觉得说现在人好像哪里有什么人 完全没有三高的，那就高嘛。所以你看刚刚那个这么白痴的事情，就是现在讲都觉得很可笑，但是当时就觉得嗯，就这样啊。好，那所以我觉得经过那次真心才认为说，哦，原来大部分现在其实不重视健康，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因为一不小心如果万一就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那是很可惜的。
真的，因为我自己也到了你那个时候的时间，然后加上最近这段时间，比如说像 Mot， 你看啊，他今年瘦多少？你自己讲。
50公斤。
瘦50公斤？
对啊。
哇、wow、
我在想，是不是你觉得那时候高压环境下对这个身体这个特别就是去忽略。我自己之前就是一直很高压，所以觉得好像啊身体的状况再说再说。一直到最后觉得啊不能不处理了。
我觉得可能如果年轻的时候有时候会没有那种所谓的那个危机意识，因为其实我后来回想啊，我大概在真正中风前半年应该就已经有一些就是自己应该有感觉。举例像我很容易就是整个脸就红了，就比如说跟大家开会然后讲一讲，然后讲到就是脸都红了，然后大家就说你那么激动怎么脸都红了，我还说可能是因为热吧，就是都不以为意。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有时候真的是年轻人可能对这件事情的那种经验认知不足。
对。
对，我就一直觉得说这有什么呢，啊高就高啊，那不是大家都很高吗，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不可取的。
对，其实这一集节目我想请查叔来这边跟我们分享，我觉得我是想要请您多跟我们分享还有提倡这个事情哦，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一代的那个工作竞争太激烈了，加上不只在台湾岛内竞争，你看就先讲电商好了啦，酷棚也会进来嘛，
是，
然后就直接就是越来越卷啊这个环境齁，然后所以我们也想办法的去更努力又努力又努力又努力，那他们很多人去跑像 Uber E 啦 Foodpanda 啦，他们也抢快为了想要赚更多的钱或者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前的生活跟教育都是要我们要很努力，
嗯，
对，
没错，
对不对 ？Mot， 你以前念书啊，或是研究所啊，
因为觉得好像竞争越来越激烈，然后你好像不付出多一点，你好像很难得到这个回报，这样，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就趁年轻多打拼啊。可是没有想到，其实应该才是，比赛是看最后嘛，所以应该是最后耐力赛好像还是比较重要这样。
而且我觉得啊，其实这边就要带到另外一个主题了，就是如果说假如你没有一个说人生到底多长的想法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可以一直拼，或者是就是拼了那之后就可以收成。好，那但是我们来看看现在真实的一个台湾的情况。你知道台湾现在的平均寿命啊已经到81点多，就是接近82岁了，
嗯，
好 ,81 岁。好，那81岁是一个平均就拉长补短嘛。所以意思是说，如果假如你本身维持的还好，其实你分分钟有可能是到90岁甚至更长的。
真的现在好多阿嬷阿公都90 100。
好，那但是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先讲一件事，退休的制度 ,65 岁退休。你知道65岁退休这个是什么时候去制定的吗？好像194几年德国那边。
好像我父母那个时代。
好，那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平均寿命是多长吗？其实不到70岁，就是接近70岁。所以意思是说，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已经比当时可能多了十来岁了。但是我们还在用当时的一些制度，因为就没有，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渐进的一个增长。好，所以重点来了，如果你可以活那么长，然后你在思考你所谓的那个人生的那个步调，就有点像跑步。如果你假如你跑的是一个好4000公尺，跟你要跑一个比如说21公里，
没错，马拉松，
其实你的那个速度跟控制绝对是不一样的。那但是我说假如大家都以为他自己在跑的是4000公尺，那显然就是要拼了。好，那但是我说你想到说其实我是要活到那么长的时候，甚至你可能在那个后面你都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健康快乐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其实那个整个感觉就应该是不一样的。只是我觉得这个很可惜的，就是我们的尊长们其实他也都是旧时代的那一个模式，所以我们看到他的那个样子都是反正就是65岁退休这样，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说我们现在在过的日子可能跟 我们的尊长们已经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也没办法去仿效他原来的那个做法然后套用在自己身上。
真的，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从那一次中风回过头来看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诶，他跟我原本的一个想法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境。对，
那这个我先 echo 了，让查叔休息一下啊。我后来诶，孟成你什么时候健康检查？
现在就是每年都健康检查。
哦，你每年都健康检查？
对，
我是也是去年大概这个时候，然后我今年也帮我们所有同事都加了，除了核磁共振以外，那个CT 就是所有都是 X 光以外的，全部就是基本验血啦、癌症啊，我们都加了，因为 CT 对身体受伤有点大啦。嗯，我想说公司应该没办法强迫你去做 CT 啦。那剩下如果要做，你就自己做。那我们公司把基本的弄一弄。查叔，经过这件事以后，你对生活啦，或是健康检查的安排啦，或是习惯啦，你本来有吃比较重口味吗？
有，以前其实本身就是很喜欢吃油炸的，因为那个口感嘛。嗯，那但是我现在其实坦白说，甚至有时候啊用果菜汁当一餐，就有时候晚餐其实就不特别吃了，反而就是打一个很大杯的果菜汁，然后就是放四五种，然后里面可能有黄瓜啦，有苹果啦，有芭乐啦，然后另外就是加一两个青菜这样子，然后打一杯，然后加一些 yogurt， 然后这样子就是打得比较浓稠一点，其实就可以当一餐。那但是这是我以前没办法想象说我竟然会用这样的方式来，那因为以前就觉得说就是要吃肉啊，就是要吃油炸的啊，这样才有那种爽的感觉嘛。那但是我觉得其实后来就发现说这样子不行。那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先撇开就不要说到大的健康检查，其实我觉得光是量血压这件事情其实就很重要。
是，
对，因为就像说我以前对血压是白痴，就你看刚刚听到那个数字都觉得没怎样，但是现在其实都要控制。而且我后来才意识到，其实如果说回到另外一个很直接的是所谓的我们的运用时间跟效率，好，你知道我从那个时候中风到现在，我每个月都还要去复诊，然后每个月都还要花一些时间在医院里面，就是等叫号等什么的。那如果假如早一点注意自己的健康，不要让自己用这样的方式，其实我可能也许每个月至少都省掉那个去看医生甚至可能服药啊什么的这些时间。所以有时候其实我觉得真的年轻可能这方面的那个经验还不够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但是如果假如你有机会听到今天这一集，那年轻的朋友请你一定要把就是这一段话就是认真的听进去。对，就是健康其实长远来讲对你，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刚刚讲人生很长，或就算你因为健康而减少到那个不需要花的那些就医什么的时间，我觉得绝对都是值得你去关注的。
查叔现在讲到这边我都先喝两口水再说。
我是真的非常认同，因为我也是去年健康检查不太好以后，我就觉得应该要处理，不然就50岁啊60岁才来花时间处理啊花钱处理，好像都太晚了，也救不回来这样。
我最近是有一个做法，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也听听看查叔。等一下我们进入讲到运动这件事情。嗯，我其实今年也开刀，然后就是肠胃的，但是不是没有不需要就是切除什么，然后但就是在做腹腔镜的小手术。但是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每天我们在看 to do list 或是那个 calendar 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今天你要做什么事。诶，莫特，你刚刚上一个视距会议或是干嘛吗？
对啊，上一个会议。
对对，那我现在问你，你今天一整天有没有除了吃饭以外你一定要解决的事情？应该就刚刚那个会议吧。
对，
我刚刚也是结束一个公司的业务会议，但是我在上个月还上上个月，我开始突然有个新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也被医生说，诶，我可以开始运动了。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我每天第一个要解决的是，我先让身体运动5到10分钟，我要做完这件事，我才可以做下一件事的话，那这个感觉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哦，我今天要解决什么？因为我是公司的老板，所以我很急着，我今天要怎么样？除了3:30跟要会厂商前还有薪水以外，理论上应该我就在想说，那我先每天多运动5到10分钟，我就知道解决这件事我才可以做下一件事，才可以排今天的流程。嗯，我就开始做这件事。我可能譬如说我们公司在8楼，我就想说那我就先走上去，那我也走下来，这个是从最简单，因为我还在重新训练自己的身体。嗯，所以我就开始一点一点塞进去。因为上次来有 柯南有来，
是，
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你们随便就得跑一个三铁，有没有？随便就跑个全马。我说你们这个对一般人压力太大，
是，
有没有什么推基本的建议？他就说，你可以先跑个十分钟啊，十五分钟，一公里开始，把球鞋放在车上，那你就去跑一跑再回家，在车上都先喘完，以后再开车回家。那茶叔经过这件事情以后，你有安排，除了刚刚有举重嘛，嗯，你做一些重量训练，你有做一些什么让身体活动的运动吗？
好，其实我刚刚讲说上健身房倒不是想要练得很壮，而是因为说我觉得这东西需要有一个专业的人给我一些指导，才不会说好像弄伤自己。所以其实在健身房里面比较像是说他照我的情况帮我规划一些做法。好，那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是我现在在开始实行，然后也我觉得还蛮不错，也跟大家分享哦。好，刚刚提到运动，一讲就会讲到说要跑要干嘛，要就感觉好像它就是一个非常就是要特别去 set 好的一个事情。好了，但是我最近呢，应该说23年的那个开始，我读了一本书，里面有一个方法我觉得很不错。它那个方法叫每日提问，意思是说你可以针对你自己想要达成的一些也许目标也好，或者你想要努力做的一些事情也好，去帮你自己设一些提问，然后但是每天问你自己。然后他那个方法是这样，就是说那个提问的句型是要主动性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问这个事情的状态怎么样，而是说你有没有尽力去做。所以他的那个句型是，我今天是不是尽了全力的，比如举例好多运动，好，假设是这样子好了。那这个尽了全力的意思是说，我今天可能很忙，我有安排好几个会议，但是中间我有一个会我站着开十分钟，其实这可能都比我坐着好嘛，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如果说假如我用尽各种方法去加一些运动在我原来的行程里面，其实我在这个每日提问里面，因为他每天要你自己帮你自己一到十分打个分数，如果你有尽力去做，你其实可以打到也许八九分，虽然你可能运动量加起来比不上人家跑一个什么几千公尺这样子，但是诶，你如果说在每一个环节你都想办法去让自己多动动的话，所以我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我今天是不是尽了全力的多运动，包含深蹲、走路或也许就是那个站立。好，我就是我的问那条问题是这样，所以我只要现在就只要看到有那个电扶梯加楼梯的一定走楼梯，然后只要有那一种是走路跟搭车的一路走路，反正就尽量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加进我每天的活动里面。我觉得其实大家不要忽略这种所谓的就是刻意去让自己多动动的这个效力，其实光是这样其实就可能已经对你来讲很有帮助。所以就像说我用这样的方式，其实在大概半年里面很自然的就又减掉五公斤了，就是没有特别去做更强烈的那个举动，光是就是有意识的这样子多动动，其实就已经可以帮我自己就是稍微把体重再减一下。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这边比较从我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就是想办法把多动动加进你自己的 schedule。 甚至其实我相信现在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戴这种所谓的智慧手表，像我是戴那个 Apple Watch， 所以里面本来它就会算你的步数，本来就会算你的运动时数，然后它甚至还会有那种三个圈哦，完美的一天，然后每个小时提醒你要站一站，就好好去用这些工具去帮你把这个事情可视化。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融入你每天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反而才是最好的，才不会说好像都是哦，一定要怎么样才叫运动。其实我们觉得就是想办法让你自己多动，以适合你的那个情境就好了。
了解。那刚刚我们讲到饮食这边，您说你有在喝果菜汁跟那个，那有没有自己都让自己减少那些炸物，或是自己的主控性都，比如说哦，我一个礼拜只能吃一次，或是我一个月只能吃一次，甚至你有没有更激烈去做什么168、204啊这种事情？
168我有试过，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我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因为我其实会有那个要陪家人吃饭的这种仪式。
嗯，
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吃饭的时间跟我女友也好跟我妈也好，其实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但是这个东西只要一进来就是你很难就进到168，因为你就会要配合对方要吃饭的时间，就总不能说他吃饭你在旁边看着他吃这样子，然后陪他聊天，这感觉很怪嘛。所以我后来就想说没关系，就是想办法，如果刚刚另外的那个主动提问另外一题，就是 我今天有没有尽了全力的少吃甜点跟点心。好，那这个时候只要以前可能要去买咸酥鸡的，一想到今天晚上要对这一题打分数，很自然就那个灯就亮了，然后就还是算了，那就用这样的方式，就让自己正餐虽然还是可能有时候要配合跟别人的那个场景，但是自己有意识的减少一点。对，
那我自己有尝试过，就是少吃淀粉。你自己有做吗？
有，我以前其实一餐至少要吃两碗饭。
哇，
对，那但是现在我已经至少有一餐不会吃饭，以前是每一餐一定要两碗饭，然后但是现在就是饭，因为我的饮食习惯里面，我觉得饭才是主角，菜是要来配饭的。所以如果说假如有好吃的菜没有饭，我就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但是后来这个也有意识的，就是说好，有一餐还是可以照着原来这个习惯来，因为还是要享受一下，但是就少一点，所以就另外一餐可能甚至就不要吃饭了，然后所以才会有那个果菜汁啊这些的替代这样子。
那一天你现在还有吃到三餐吗？像我知道我们很多朋友他可能两餐。
我早上的那个早餐啊，其实就是一大杯果菜汁加一个那个燕麦片，因为就是希望能够 对血脂血压嘛。好，那中午应该会正常吃饭，那晚餐的话就像刚刚讲，有可能也会是用那个果菜汁来替代，或至少就是在这一餐里面尽量就不要吃到那个饭这样的那个
淀粉，精致淀粉就对了。
是
理解。哦，这个很多，因为我周边很多朋友他们可能不管是他们的家人甚至自己或是伴侣开始有一些40岁上下的一些状况，那有人更早，我看过有30几岁三五就开始发生一些状况，那45以后可能是状况就更多。像最近我们不是还有一个朋友，他突然的跑去，他只觉不舒服，就赶快做急诊去看医生，他就那两三天就开完那个心肌梗塞的刀就出来了，然后我看到也是很惊讶。那这个在自己发现，我们现在讲回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做了些什么事情以外，我们回来讲心情上哦。那个时候你发现自己有这样的状况，你会很沮丧或是怎么样吗？
有啊，当然，因为刚刚讲到其实肉体的那个影响是持续的嘛。
对啊，
就是你已经意识到说诶，对，我就是跟中风前有点不太一样了。好，那自己当然也会担心说会不会让这个事情就是一直持续，甚至可能会持续变糟。但我后来发现说，其实像刚刚提到的，用一些方法让自己改变那个生活的那个模式的情况下，你会感觉到身体跟你在说诶，我有变得比较好。举例就像说，我刚刚提到说，其实我以前常常只要跟人家讲话讲到一个程度之后，脸红甚至会气喘，就是有点那个气都不过来那种感觉。但是后来就发现说诶，这些其实都有改善的。所以我觉得要去改变你的心情，某个程度上来讲一定要靠实际的一些作为来配合，光是担心其实是没有用的，那反而是你真的去做一点事情的时候，你自然就会从你自己身体的反应得到哦，原来其实这样子真的有比较好。就像说我后来其实在整个精神上其实就比以前好很多，那也现在就是非常不会去用所谓熬夜的方式工作，就是我宁可就是把那个 schedule 先拉好，以前都是觉得说就冲那个时限嘛，所以你看可以弄到就是4点半，但是现在我就算有工作，一点前绝对一定会睡觉，甚至其实如果说假如没有特别要赶的东西的时候，我可能也许11点半就已经上床了。